今日读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五十四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So will it be with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The body that is sown is perishable, it is raised imperishable. It is sown in dishonor, it is raised in glory. It is sown in weakness, it is raised in power. It is sown in a natural body, it is raised a spiritual body. If there is a natural body, there is also a spiritual body. So it is written, the first man, Adam, became a living being.Last Adam, a life-giving spirit. The spiritual did not come first, but the natural, and after that the spiritual. The first man was love the dust, love the earth. The second man is love heaven. As was the earthly man, so are those who are love the earth. And as the heavenly man, so also are those who are love heaven.And just as we have borne the image, love the earthly man, so shall we bear the image, love the heavenly man. I declare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flesh and blood can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nor does the perishable inherit the imperishable. Listen, I tell you a mystery. But we will all be changed in a flash,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that the last trumpet. For the trumpet will sound, the dead will be raised imperishable, and we will be changed. For the perishable must clothe itself with the imperishable, and the mortal with immortality. When the perishable has been clothed with the imperishable, and the mortal with immortality,Then the saying that it's written will come true. Death has been swallowed up in victory.
约翰一书三章二至三节。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Dear friends, now we are children of God, and what we will be has not yet been made known. But we know that when Christ appears, we shall be like him, for we shall see him as he is.All who have this hope in him purify themselves, just as he is pure.
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平安。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在初期教会，使徒们开始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那一个最中心的信息就是宣布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好，我们看第一张图片。这个复活的信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给了我们盼望。没有复活，等待我们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死亡和消灭。没有了，没有盼望了。人在地上盼望什么呢？特别是在座的上一点年纪的人，那么你在世界上还盼望什么？你只能多忍耐一时，多活一点点时间，拖延一点在世上的痛苦，然后你就悲悲惨惨地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比众人更加约束自己，是吧？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享受今生，完了就没了吗？你还那么认真的做人做什么？明天就要结束了，你今天还在这里约束自己有什么意义？保罗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我们就是枉为基督做见证，白做见证。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身上带十字架的，有没有带上面有人的十字架的？有没有？有一位，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带？天主教的这个上面是带一个有人的十字架的啊，那个叫基督受难像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带的是没有人的十字架，为什么？在今天这张图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张图片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这里有个洞，那么这个洞表示耶稣基督的空坟墓，那个坟墓的外面就是那三个矗立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有人开了一个玩笑这个我们在这儿说就好了啊。那么在一个国内的教会里面那么教会的这个大堂的中间啊，放了一个好大的十字架。那么后来当地的官员啊，因为不懂圣经，所以呢，他就来到这个教会，他就说 OK， 你们信耶稣，要为我们当今的社会也要做贡献，也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什么什么什么啊。说作为这样的一个，你们表一个决心了以后，那么在这个前边呢就要加上两样东西，中间是一个十字架，所以呢这边挂上毛主席的像，那边呢挂上习主席的像啊，这样呢就表示了你们是对这个国家是搞好公民啊。结果呢就挂上去了。那么基督徒来到这里以后呢，就看了，诶，怎么今天多了两张像？下边就窃窃私语，你知道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边的人是什么人吗？官员不知道，有人说拿下来吧，官员说谁敢动啊，肯定了这件事情。开个玩笑啊。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刚才我们唱了这首诗歌，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而主耶稣不仅仅死了，不仅仅埋葬了，我们感谢主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最大，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死亡 不特别，每个人都要死。耶稣的死我们讲了，他和众人的死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本质完全不同。耶稣的死我们在这个守圣餐的时候，在一次一次的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死的特别。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众人的死都是死在我们的罪恶当中，我们是死在，所以没有人复活的，都死了。穆罕默德也死了，释迦牟尼也死了，他们都没有复活，只有耶稣复活了。因为他的死是代替别人的死，他不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当中，而是为要别人的过犯而死的。所以他是一个牺牲担当别人的死。第二，他是主动的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死的，就算是自杀的人他也不愿意死，他是不得不死，但是唯有主耶稣是为着爱的缘故，他是主动的为别人而死。我们众人的死都是被罪恶吞灭的死，我们渐渐老去，渐渐死亡，没有办法，但是耶稣基督的死是吞灭死亡的死。我们的死是罪恶的结果，耶稣的死是战胜罪恶的死。所以他死了，可是他胜利了，我们死了，是我们失败了，我们死在罪恶的之下，但是他死在打败罪恶的之上。所以他的死是伟大的，是得胜的。那么从哪里知道呢？就是从他死里复活，透过他的复活我们就知道他已经战胜了罪恶，他已经打败了魔鬼，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这个是复活的最伟大的信息带给我们，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的盼望，这个只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没有别人给我们带来我们生命的盼望，唯有耶稣基督。然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说了啊，他说既然我们传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你们中间说有人耶稣没有复活呢？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在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不少人有这种的反应，就是说我信耶稣道理很好，做人啊，但是呢我不相信将来有天堂地狱，对我也无所谓。这是一种非常可惜的信仰态度。那么这种人还不少啊，在咱们华人当中呢有一批这样的人，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环境里面啊，有不少这样的人。那么他们被称为叫做文化基督徒啊，就是只把圣经当做一个做人的文化，学了一套好的高的道德标准啊，爱人如己，饶恕别人，等等等等，这一切啊，社会要公义，要怜悯，说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平安喜乐啊，这些东西都非常好，我们接受。哎呀，至于将来上天堂下地狱，这无所谓。那么在今天的保罗的信息里边呢，他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说死人如何将怎样呢？啊，他说是这样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复活的是属灵性的。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不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农业有多少了解，对于生命的关系有多少的观察啊？这个在我们保罗传讲这个复活信息的时候呢，他讲到了今生的生命和复活之后的生命的那一个关系。圣经常常用比喻，当然比喻不是完全一样啊，但是里边有一个规则，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可以使我们了解。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麦子啊。那么麦子如果把它种到地里边，我们就发现它在土地，这是把土挪去了啊，这个我们单单看到这个麦粒在土底下要发生什么样的 变化。孩子们要看啊，这个要学一点功课的啊。这个上帝有奇妙的作为。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见过他们种麦子的。那么他们种麦子呢是人工啊，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山区，所以呢你用拖拉机是不可能的啊，甚至用牛都不可能，因为一个地很小的一块啊，这个牛拉的套在这都不太那个什么。他们就用一根铁管子，我想找这么一个图片找不到，上边呢这么大一个小铁盒啊，然后呢这个小铁管，这个小铁盒底下有一个洞啊，然后进到小铁管里边，小铁管就插到地里边去，然后前面一个人拉，后边这个人呢就这样扶着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敲这个小铁盒，这个麦粒就从这个管里边掉下去，然后这个大概耕下去大约这么深啊，然后呢这个麦粒就在后边，然后后边一个人呢就把这个土埋起来啊，麦粒就在里边了。后来我就想一个问题啊，这个麦粒在底下是各种方向的都有对吧，他怎么知道根往下长苗往上长，你看每一个都没长错的对吧，都是根往下长苗往上长的，最后就长成这个样子了，对吧，他怎么知道的啊，大声一点说啊，下边有水上边没有水，他怎么知道下边有水啊，他埋在地里，他是根长出来，水在下面，他听见声音，下边呱啦呱啦淌水，哇我得去喝水是吧，谁告诉他的，阳光在上边，苗要往上长，他在埋在土里，阳光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东西南北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所有的苗都往上长，所有的根都往下长，不管这个种在里边是什么方向，他都是这样的。有人说是辞令啊，谁告诉他根里边有这个地心磁力的引力，而苗它反磁力，谁告诉他的？啊，所以它没有往边长，没有往上，都往上长。哎，这个飞机啊，你看每一个都朝上，啊，这怎么搞的？我们就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啊，如果你不相信这里边是设计，你不相信神预先设定的，真是太糟糕了，啊，植物自己是不知道的。是造物的主给了他这个功能啊，使他能够长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把这个麦子是可以吃的对吧，啊，磨成面，或者我小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磨面啊，就把这个东西放在碾子里边，把它碾成饼，然后直接煮了吃，很好吃的是吧。那么既然是可吃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埋在地里边啊，那些人拿着东把地都埋里边，还得把它埋好了，埋在地里边干嘛？你说我管它干嘛了？将来的这个我只管把它埋在地里边，我辛勤劳动就好了。我不相信将来会有什么结果的。那你做的这个工是为什么？啊，做工为什么？那不如赶紧把这个麦子吃了算了。你把它埋在地里干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撒种的是。凭着什么在撒种啊？是凭着信心在撒种啊，是有一个盼望在撒种啊。你今天辛勤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有收割的，对不对？是为了有这样的结果你才撒种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果，你撒种岂不是怎么形容？你说吧，叫脑子有水了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对不对？你一定是存着盼望去撒种的嘛。那么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等到当然这个都没有继续往后了啊，等到再往上长的时候，这个种子怎么样？这个种子就没了，对吧？这种子就是它没死，它的生命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生命，对不对？不是另外一种生命，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形式。所以这个就叫所种的和复活的，有没有？所种的是这个，经过一个过程以后，复活的就是这个。所以复活的和所种的是同一个生命，但是它表达的不一样了。所以所种的只是一个种子，复活的却成了那个结果。 换句话说，当保罗把我们的今生的生命形容为所种的，也就是说我们今生的生命好像一粒种子，然后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死亡，就是这个种子毁坏了。可是在这个死亡的过程里边，生命并没有结束，生命要继续，所以那个种子的外在的生命没了，可是里边的生命还在继续，它要结出一个新的形象的东西出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所种的和复活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啊？是鸡蛋啊！咱们这个鸡蛋啊，这个复活，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吃鸡蛋啊。小朋友啊，在后边都没有听这个。好，这里有一位在这听的啊 ，Kevin 跟我讲，鸡蛋是干什么的？吃早餐的。如果我们早餐把所有的鸡蛋都吃完了，会有什么结果？没有鸡了，以后再也不吃鸡蛋了，所以鸡蛋我们可以吃，但是不能把它全部吃光。你必须要留一部分的鸡蛋，为要叫它发生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个变化，就没有鸡了，但是鸡蛋要变成鸡。这个就是所种的和收获的复活的。那么当鸡蛋变成鸡的时候，它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这个 Kevin 知道鸡蛋变成鸡需要多长时间？ Half a year。 鸡蛋变成鸡，记住，需要21天啊，它需要稍微这个高一点的温度，需要相当的湿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孝敬我们的母亲啊，因为这个母鸡21天它要发烧，啊，体温要上升，然后呢，它要出汗，啊，它要给这个小鸡，给这个鸡蛋提供湿度，所以它抱住这个鸡蛋21天的时间，啊。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母鸡啊，到了后来的时候，它会脚抽筋，这个，因为它趴的时间太久了，肌肉都僵硬了嘛。所以上帝设计的鸡蛋这个形式啊，是一边大一边小，而且这个鸡蛋黄呢是在中间的位置，在中间偏一点的位置，还有头上还有一个小气囊，这个设计一方面是鸡蛋。鸡母鸡下蛋的时候，它的生殖系统不至于撑裂了啊，它是逐渐出来啊。如果是个乒乓球全圆的就麻烦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判断一个熟鸡蛋和一个生鸡蛋怎么判断？哎，就转一下啊，这个熟鸡蛋它就噜噜噜转啊，生鸡蛋它不转，是吧？那么它不转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方他们是里边是液体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这个鸡蛋黄，这个和这个鸡蛋清的比重不一样啊，这个位置放的不一样，所以你转的时候它就不方便它转起来。所以这个生鸡蛋啊，它不大爱转。同时呢，它要转的时候啊，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你把这个生鸡蛋把它滚一下，你发现它是这样的，滚一圈又回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母鸡啊，它在上面孵这个鸡蛋，孵得很辛苦啊。它说：“我伸一伸腿吧，这个太累了，是吧？都抽筋了嘛。”结果糟糕了，一个鸡蛋滚出去了，啊。那么如果它像一个乒乓球，是一个全圆的，它就嘟噜噜噜就不知道滚哪里去了。可是因为这个鸡蛋呢，它的鸡蛋黄在边上比重不一样，所以它不大爱转，所以它不会滚到太远。就算滚出去了，它转了一圈又滚回来。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然后他就翅膀伸伸，腿伸伸，哦，又把它勾回来了，嗯，抱在翅膀底下。这是上帝多么大的怜悯啊，是吧？如果母鸡抱那个蛋，抱到最后全部臭掉，他抱那个蛋有意义吗？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对吧？他受的那所有的辛苦全部没有意义了。母鸡抱蛋，他是凭着什么在那里抱蛋的？是凭着盼望在抱蛋的，是不是？他盼望将来有他的孩子要从蛋里边出来，这个才是他想要抱蛋的结果。很可惜，这个蛋是在孵卵箱里边孵出来的，啊，是模仿了母鸡抱蛋的那个抱窝的那个过程，啊，我们设计了人工孵蛋的这个情况，是因为有生命的产生，所以所种的是这种形状，复活的就变成了这种形状了。前两天我们去了动物园，啊，这个小朋友们在动物园里边看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啊，我不知道小朋友在动物园里边哪一个动物对我们的印象很深。我觉得墨尔本动物园不大好，特别是猛兽馆太差，啊，看了半天狮子也没看到，豹子好歹找到了一只，在一个顶上一个石头顶上在趴那睡觉，只看了一点毛毛。啊，这个什么狼啊，什么这个熊啊都没有啊，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野猛兽馆里边没有多少东西，进去看看，这个太可惜了。但有一个东西对我的印象是特别深刻，你们去过动物园吗？觉得墨尔本动物园哪个地方最印象最深啊？啊，老虎啊，我觉得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啊，墨尔本动物园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蝴蝶馆，啊，一年四季有蝴蝶，啊，飞得满天上，小朋友拍照蝴蝶在头上，哇，赶紧拍一个。我本来我想要一个他们的这个图片啊，手机里面的，把它放在今天的投影里边，因为我们有小朋友，这个蝴蝶落在头上了，落在手上了，哇，高兴的要命。今天遗憾啊，就凯文一个人在这儿，小朋友啊。想一想蝴蝶是怎么来的啊？哎，蝴蝶原来是从这个边来的，凯文知道吗？哎 ，the caterpillar， 这个叫什么 worm 啊？它来变成蝴蝶的。那么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啊，这个蝴蝶，这个。当它是毛毛虫的时候，它就吃啊吃啊吃啊吃，把自己吃得很胖。完了以后，它就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它就开始吐丝，啊，吐丝吐丝。这个丝呢，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茧壳，把自己包在里面。这个叫作茧自缚，是吧？然后它在里边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一点一点的变化，一点一点的变化。然后变化完了以后呢，它就开始咬这个外边这个茧子，最后咬出一个口，它就从里边拱出来了。这个叫破茧而出，啊，这个往往我们看到这个破茧而出的这个蝴蝶啊，非常辛苦，从里边一点拱出来一点，再拱出来一点啊。这个有些好心人就说：“哎呀，他太辛苦了，就把这个茧子给他割破了，把它直接拿出来，它就完了，它就不能飞了，啊，它就得了软骨病。”他就再也不能飞，所以他必须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经过所有的挣扎，最后呢他才出来，能够像一只蝴蝶，他才能够飞起来。他出来的时候，这个他在那里扑拉翅膀啊，扑拉翅膀扑拉翅膀，最后他把整个翅膀展开啊，那个过程很辛苦，但是非常美啊，非常美。这就是神的设计。有人说死里怎么能复活，上帝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见证，让我们去看所种的和复活的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就好像一个 worm， 上帝本来创造我们不是这样的，可是当人犯罪以后，神说既然你还不大知道什么叫好歹，既然你们还不大知道上帝的慈爱，既然你还不大知道这个守圣洁，遵守神的道德法则多么重要，所以上帝说好，那么就把这一生发生一个变化。所以这一生只是一个为将来进入永世的一个预备过程，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来了解罪恶的可怕，让我们在这一世当中 了解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重要性，让这一生使我们了解原来创造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宁愿拯救我们，为我们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所重的。那么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多多的去了解，多多的去了解，就好像这个 worm 他吃啊吃啊吃啊吃，吃了好多东西，然后要预备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到来。这个 worm 在这个毛毛虫啊，在这个茧子里边啊，在这个它在这个茧里边的时候，看上去它像是死了，没有了，消失了，啊，过去的这一个，它是死了吗？没有，它是变化了，它是变化了，它的生命是延续的，但是形式却是变化的，变化成了一个将来又美丽又飞到天上去的那一个蝴蝶。所以神让我们看见，在不断的循环的生物界里边，让我们知道生命的变化是有可能的，是这种生命结束然后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是神的心意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地上的这种属肉体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神有一个时间，就像这一个蝴蝶啊，它要从一个毛毛虫变成一个蝴蝶，它是有季节性的啊，到了一个时间，经过一个过程，最后要变化。神也有他的时间的。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也读了约翰一书里边，将来我们要复活，穿了什么样的身体，就好像这一个毛毛虫将来要变成一个蝴蝶，它在没有变成蝴蝶之前的时候，它不知道将来它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它不知道，它只知道在这个过程里边按照这个法则它去遵守。如果它到了该子做茧子的时候它不做茧子，它就变不成蝴蝶了，它必须按照这个法则在进行啊。当然上帝把这个法则呢就给他这个 automatically 自动的啊 set up 在他的 mind 里面，所以他自动的到的时候他就做这些事，一步一步的来这样做了，那是神给他的一个本能。当然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到了该死的时候了，神就让你死，到了该发生什么时候，神的时间已经设定好了。但是人和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自己要做一个选择，将来复活以后你是上天堂与神永远同在，还是你下地狱永远与撒旦同在。今世的过程里边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同时每一个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你不能说我选择下地狱，到了时候地狱要来了，你说为什么让我下地狱啊？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就好像一个人法律上规定不可杀人，杀人偿命，已经跟你说好了杀人不杀人，你的选择。你把人杀了，最后法律来找你了，你说岂有此理，为什么要这样啊？我没有想去死啊，你为什么要枪毙我，太残忍了。可是你必须为你自己曾经做的选择来承担你必然的后果，这个因果的关系佛教里边已经体会出来了。但是他不知道谁设立了因果关系，这个因果的标准是什么，谁记录你的行为，最后谁来审判，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大概可能是有这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潜意识都有，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对吧？对吧？但是谁报啊？善恶的标准谁设定啊？对吧？善恶的行为谁记录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创造万物、赐生命、定规律、定法则，他来审判我们。这个概念合不合理啊？当然是合理的嘛，是吧？这是最合理的，除他之外，没有人有这个资格 来说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根本不是他定。他也没有资格来记录你，因为人心隔肚皮，你根本不知道人心里边想什么。只有造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最后来审判你，谁有资格审判？所有有罪的人都在被审判之列，你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只有那一位战胜罪恶、死里复活，神把审判的标准给了他。所以在今世，圣经上告诉我们了，所有在基督里边有这样盼望的人都洁净自己的行为，那些洁净自己行为的将来在我们复活的时候，约翰说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啊，什么样子不知道，尚未显明。就像这个毛毛虫啊，它变成蝴蝶，这个蝴蝶什么样他不知道。但有一样知道，保罗告诉我们的啊，约翰告诉我们的啊，他说我们复活的时候啊，必要像他。很遗憾啊，耶稣的时代没有照相机，所以呢，复活的耶稣没有留下照片啊，他复活什么样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复活的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是强壮的生命，是属灵性的生命，是存到永远，能够承受永远天上产业的。你说何必这么麻烦呢？对吧？我们就直接就这么去了不行吗？圣经说不行，因为属血肉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神的命定。有罪的生命、污秽的生命，上帝要给他一个结束。我们这个肉体是按照今天这个世界的状况来设计的。去动物园的时候，我还喜欢看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看这种地方啊，我可以在那个地方看一天，我都不嫌烦的。看什么呢？就看小猴子。我在那猴子山上，你看那小猴子动物那个动作太可爱了啊！你的确看那个小猴啊，它和人很像，是吧？所以甚至于我们有一些人以为我们的祖先就是他们，是吧？所以我们这里有没有客家人？有没有客家人？哎，我们教会没有客家人啊。其实不光是客家人，在我们中国人很多文化里边都有拜祖先的行为，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小时候有见过拜祖先的吗？啊，这祖先要摆一个牌位啊，放在那里啊，我们祖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还很少见，谁家的牌位里边上面最终放一猴啊，在那拜着猴啊。不是的，这个我们的祖宗很重要。我们真正的祖宗是谁呀？原来我们真正的祖宗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圣经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你真正要拜祖宗，应该拜他才对呀。可是他为了拯救我们，穿上了我们今天这样的肉体。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定命就是亚当犯罪以后，神把他从伊甸园里边赶出去，不准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一定要死了。就是按照这个定命人人都要死，耶稣穿上的也是在这个定命之后的这个身体。那么他这个身体是这样的身体啊，是按照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吃的肉这个东西食物都是从这个地里边长出来的，我们呼吸的空气阳光都是在这个宇宙范围里面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所以猴和我们为什么相似啊？不是它是我们的祖先，是因为它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边，是吧？所以它走路我们也走路，所以他要做事情我们也做事情，他要看东西我们也看东西，所以两个眼睛看，因为要有距离感，一个眼睛看没有距离了，那小猴子从这个树上跳到那个树上去，他必须两个眼睛看，看到以后他要抓住， 如果万一他距离看错了，他就掉下去，对不对？啊，但是撒眼需要吗？三个眼睛就不需要了。啊，神创造不需要多余。啊，所以三头六臂需要吗？这三头六臂 idea 不一样，听谁的？啊，所以不需要三头六臂，一头两臂就够了。啊，那么这个是上帝的设计，因为它是适合于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物质，这个环境来设计的。所以你发现所有的动物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这个大部分的动物要么两条腿两个翅膀，要么四条腿在地上跑啊。只有少数像这个 worm 啊，它有很多腿啊，那是特殊的情况设计。大动物一般的都是四条腿在路上跑，鸟类两条腿。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都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这种的设立是最合理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体不能承受那个世界，因为那个世界和今天我们的世界是不一样，那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是一个非物，是一个超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说神起初能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他难道没有能力再给我们预备一个新的世界吗？我们相信他能。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被罪污染，然后被我们的贪婪自私污染，被科学污染，被工业污染，已经越来越不适于居住了。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相信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将永久性的不适于居住。这件事情是什么？哎，就是核战争。核战争一旦打响，这个世界将是永久性的不适于居住了，因为那个东西一旦使用，这个世界就彻底毁坏了。那么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圣经里边的预言大概就是在核战争里边人类将结束这个世界。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一个蝴蝶这个从毛毛虫变过去的时候，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世界神也给我们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唯一的时间的标准是神为人类设计的救赎的计划要最后完成。那么那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标准神告诉我们了。什么标准？就是得救的人数填满，上帝要从世界上拯救一定数量的人。那么这个数量是有多少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填满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时间是确定的，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就来了。那么从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已经非常近了。在圣经里边说，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么这个图片是以色列人祭司在过一个节期之前的时候，在以色列的遍地上都要有这个住在各城里边的利未人都要吹这个角。那么他头上戴的那个巾就是这个，这是一个祷告巾所以呢戴在头上那么这个金呢里边有几种颜色。第一，整个是白的，表示洁净，表示除罪的意思。第二，它的质地料子一定是麻的，麻布的，麻布表示悔改，对吧？然后呢这里边有蓝金相间就是蓝颜色和金颜色相间。那么在这个图片里边呢，金颜色看不见，它这个在蓝的和这个白的中间呢是金的颜色那么这个金的颜色象征什么呢？象征着权柄，蓝的象征着属天，就是天上的权柄，人要悔改洁净然后呢要吹角，吹几天呢？吹七天这个脚就是这样的这个有没有点像？
然后呢，你在以色列各地就要听见、看见这样的形象，啊。那么祭司们吹角是奉上帝的旨意在以色列各地吹角的，吹角象征着一个时间的到来。什么时间？就是祝棚节，啊，祝棚节要来了。那么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在以色列当中有三大组节期，第一组是月节，那象征着我们的得救，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第二个节期是五旬节，也叫初熟节，那象征着教会的诞生，福音普世广传。最后一个节期就是祝棚节，也叫收藏节。那么当收藏节来临的时候，之前要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赎罪日。那其实赎罪日这个翻译的不大对，应该叫做得赎日，啊，The Day of Atonement， 啊，就是把我们从罪里边赎出来的日子。那象征着耶稣再来，圣徒要被提。所以号筒末次吹响了，就象征着这个赎罪日要来了，啊。那么在圣经的启示录里边啊，也讲到了吹号要有七号，揭开七印完了以后要有七号。那么七号是一个大灾难的过程，地上要经历大灾难。那么号角同时在宣布赎罪日要到了，也就是说圣徒得赎的日子要到了。那么当天上吹号，我们当然听不见啊，但是我们看到了那个现象，就是要来使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从地上看到了这个现象。那么我们讲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世界上主耶稣再来啊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复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以色列买来的啊，那么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因为在这个1948年之前的时候还不存在以色列呢，啊，你这些东西根本你没无从得着，也不知道。但是这个1948年神奇般的以色列复国了，到去年整整70年了，啊，这个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主耶稣再回来是什么时间，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逼近了。那么虽然我们听不见角声，但是我们看见神发出命令之后吹角之后普世的现象。今天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现象，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的，那就是全世界同性恋流行，这个好像罗德的日子一样。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教会将被逼迫，然后信主的人数要减少，好像挪亚的日子。虽然挪亚传义道，却很少有人听。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传福音传得非常辛苦，但是信主的人越来越少。信的人有福了，但是不信的人最终要跟撒旦魔鬼一同永远的灭亡。那么这些事情呢，圣经里边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圣经说在亚当里边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分享他的生命，我们就都是有罪而死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切因信的，我们也分享他的生命，他要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给我们重生的生命，然后他要叫我们进入到永恒里头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凡属土的，我们的祖先如何我们也如何，但是属天的将来有一天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约翰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去见他面的时候什么样不知道，但是有一样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必要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好像是第一个果子，这就好像一群的那个毛毛虫将来真的变成蝴蝶吗？蝴蝶什么样？哎，这时候有一个蝴蝶飞过来，就是这个样子。毛毛虫就是，哦，将来我们都这个样，是的。所以就勇敢地进入到那个茧子里边去，死在里面，然后让复活的蝴蝶的生命能够破茧而出。那么在今天我们在复活节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来传讲主复活了。主复活是凭着信心而产生的结果。主耶稣知道他将来有一天要复活，三天以后啊，但是他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复活不是他自己说复活就复活的，乃是父让他复活，父应许他复活。所以耶稣的死也是凭着信心死的，他相信将来要复活，所以他勇敢地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父的手里面，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我们和耶稣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死，你甘心不甘心都必须要死。那么我们死的时候是被逼无奈不知道将来怎么样而死，还是我们心存着把握，心存着盼望，肯定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了，父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立约，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跟他一同复活。就像那个毛毛虫进到那个茧子里边，他相信他死在里面的时候蝴蝶要出来。弟兄姊妹，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有这样的应许，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农民撒种，如果没有将来的麦子长出来，他不是傻瓜。如果那个毛毛虫他拱进这个他自己做的茧子里边，将来没有蝴蝶的诞生，他岂不是徒劳？如果那个母亲抱蛋，母鸡抱蛋，那个蛋就臭了，烂了，结束了，没有了，他岂不是白白的做这些事情吗？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说，如果我们不信有复活，基督徒的人生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弟兄姊妹，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给我们立了约，我们将来也要像他一样的复活。号筒已经吹响了，而且吹响了几次我们不知道，以色列已经复国了，第三圣殿马上就要建造，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帮助以色列建圣殿的这个合约啊，借着这个叫蓬佩奥这个人啊去签署，然后以色列人就给犹太人啊给特朗普一个古列二世的勋章啊，因为古列一世啊，当然不存在古列二世啊，是在波斯的年代，公元前500年啊，这个他允许犹太人建造第二圣殿，而且给他们资金资助他们建造。那么今天呢，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要建造第三圣殿。那么根据圣经上的预言，和一贯的圣经的精神，第三圣殿是不能够使用的，这是我的信仰。他可能在建造第三圣殿的时候就引起中东战争，就引起核战争，就引起世界最后的大战，这个是有可能的。圣经没有说世界最后的这场战争由什么引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场大战将产生在一场大火里边，世界结束。那场大战将是有很多国家的民要攻击以色列。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家都注意到了吗？德国和这个法国很快就要穆斯林化了。 这个圣经里边有一个预言，就是最后跟以色列征战的这些国家里边罗列了很多名字，其中就包括着欧洲的这些国家。当时我们想，欧洲这些国家怎么可能去打圣徒的城、蒙爱的城？我们很难想象，现在明白了，很快就要实现了，什么时候实现不知道，但是有很多军队要从那个地方来跟以色列人打仗。东方要有20000000兵要跟以色列打仗。原来我们想，哎呀，这些人从哪里来啊？啊，哦，图画找出来了，感谢上帝，这谁找的？哦，这是古列二世勋章的犹太人颁的那个这个图片啊，这个，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勋章啊，后边那个就是古列一世啊。前边这个是，所以这个就是Cyrus 啊，就是古列啊，然后呢 Trump 啊，他宣布了这个要建造第三圣殿的，所以这是第三圣殿的图，这是一个币的两面，是吧？所以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是吧？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在犹太人当中做了。是吧？所以什么时候这个事情要发生，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在周报里边常常写，我说弟兄姊妹要关注中东，关注中东，那个地方是上帝的时间表，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是吧？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信息，是吧？所以他再来的时候快要到了，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在眨眼间，末次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的要改变形象，很感恩啊，但愿我们这些人能够活着等到主再来，所以我们不用进到蛹里边去，我们从一个毛毛虫直接变成蝴蝶，这是神给我们活着的人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鸡蛋不用21天，直接里边飞出小鸡。是吧？这是神给活着的人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么死了的人就要重新复活，神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体，也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然后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他相见。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明确立约应许我们的。在最后的这张图片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等待我们了，他在敞开双臂等待浪子回家。我们的老天爷，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了，他是爱我们的，他在天上等待我们。他说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在流浪？你为什么不回家？我们说信耶稣跟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信耶稣为什么？浪子回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有永生上帝的灵在你里面的，有尊贵的永恒的人。你不是猴子变来的，你不是这个物质世界偶然碰撞的结果，你也不是这个世界里面流浪的一个孤儿，你是有家的，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背叛，我们离开了家，流浪了，我们不知道家在哪里了。这时候神差他的儿子借着圣灵来呼召我们回家。这条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这一切主已经给我了，给我们了，你准备好了吗？你是那一个徒劳撒种，种子烂在地里的，还是你信，你的撒种，你的爆弹，你进到那个茧子里边去，是将要有结果的，是有信心的，是这样吗？但愿主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借着今天这一个信息，能够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是突然的，神已经把永远荣耀的将来 已经给我们应许了。让我们忘记背后，让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今天祭司们已经按照神的旨意，这属天的，这从宝座发出来的，这认罪悔改的，这洁净的号角，这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一遍一遍地向我们吹响。不是这个声音，不是一个物质的声音，而是一个灵性的声音。但愿这声音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的福音里面好好的悔改，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最后耶稣说，有两种人，一种是智慧的，一种是愚拙的。智慧的是什么？是有眼光，知道做好准备。愚拙的是没有眼光，只顾眼前，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再说一次，弟兄姊妹，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什么？后悔。什么人会后悔？就是没有做好准备。事情到的发生的时候，来不及了。后悔为什么没有要？就是因为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叫做机会。今天还有机会留给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预备好你的生命，客观真实的为自己负起责任，不要等到机会失去的时候后悔。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从死里复活，今天成为中保，将来还要迎接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复活节的日子奉你的名聚集，我们在这里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真理传讲给我们在座的各位。主啊，我们相信你还给我们开有恩典的大门。主啊，我们知道你那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填满，现在宝贵的机会还为我们存留。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在天上敞开双臂在等候我们回家，你的爱在催促，那得救的人在哪里？为什么还在犹豫流浪？为什么还不赶紧回家？主啊，求你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动工，使我们不是为宗教，甚至不是为教会，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将来负起责任。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今天有限的机会里边做正确的决定。主啊，当我们必定要走人生，离开这个属物质属世界的肉体的时候，将来有一天等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和你一同复习，一同在天上见面，一同欢喜快乐直到永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